这个都是很特殊的，神给我们就只有属于我的了，好，没有别人，没有人可以再套进你这个位置当小乖大乖的妈妈，就只有你，就只有你们，你看就是这么就是这么的宝贝，哈哈，这是我的意思，不要比，然后也不要跟，我们只有跟主，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的主，然后呢，不要盲从的跟，哈，也是一个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别人，我们就会跟。我就想说，中间那不管是后面三小时来的，来做三小时的，做六小时的，做九小时的，他们会不会看着第一个那个只有一小时的拿一块钱，然后看着那个一整天的哈、哦，在抱怨，他们会有什么想法？他们是感恩的，还他们也在想说，哎呦。你是他们一定是跟那个一小时的比嘛，对不对？
嗯，对。
哦、那我早知道我就到那时候再来进来好了。好、哦，或许有人会这样想哈、哦。那其实这个比例的这个点呢，就跟我们上次在讲的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我应得的浪子是从我应得的就这样子流浪去了。然后这个哥哥呢，我该这一份荣誉才是我该得的。像你这样的儿子的名分，只有我这种儿子才可以称作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同样的一个天国里面是容不下这样的心态的，哈、啊、哈。同样的都是同样的，还有人就这样讲说，耶稣旁边那个叫强盗啊，
强盗。
哎，那个一下子上天国的强盗啊。
我们今天正好今天那个讲课真是。就有一个回答这个一个问题，小红肯定是听到了，就说这个强盗这么容易上天国，那为什么我们说天国要努力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努力，好像有点就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在讲这个。
是
文革跟那个
就会联想起来了。
对
呀、是的呀、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想法，我们可能也有一份这种想法，但是我们听看到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扭转了、啊、我们要更新了、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好，我没有办法。就像耶稣是那个彼得说70个7次已经很多了。怎么可能，后来他就跟耶稣说，那请我们的信心不够。好，就是就很承认说我没有这种信心，我可以饶恕人家70个7次。但是耶稣的回答就是像刚才这样讲。好，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神所定的，他是主人，他所定的不会变。那我们做不到的，我们要有意识到说，好，神所造的人，还要有被选上的那个资格。我讲资格比较不是条件 ，quality 怎么讲？资质好不好？资质那种资质那种本质应该是这样，就是光是盐，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子，好，应该是这样子，是这个是我们要被更新，要被造就的。我们有一个很世俗的眼光，我们有一种属于世界的这些心思意念，这个都是以前的。这些都一定要一直被更新，被更新。这也就是耶稣一直讲这些比喻的这个原因。哈哈。
师母，我有个问题。
好的，请问，请讲。
嗯，就是这个16节讲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哈。还有那个括号里面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对，我刚才因为进来的有点晚，后来。我那个设备不能够发言，我有两次就是发言都没有声音，我就是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讲这个，它的内容是和那个救恩相关吗？就是讲这个在后在前被招选上，我听前面有一些姐妹分享了哈，比如工作中啊或者生活中啊这样的应用，就是16节的话，在后的在前的被招的选上的。关不关乎救恩呢？还是说就是生活中的应用呢？
我想这会牵扯到一个理念哈，就是只要你进来一定得救啊，你进来就是我信了哈。好，那对于这个信呢，我要用 用一个字哈，字本身的一个文法哈，这是中文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在原文里面，当他说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那个信，在原文里面他是有一个词义，他不是只有一个字，他说继续的信的人。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坚持到底。那还有就是应该在保罗书信里面有提到有一些特质，像贪婪啊，像淫乱啊，很多啦，很多啊，嫉妒啦，他说这个都会跟什么跟救恩没有份，无份。那我这样讲好不好啊？我不想进入那个我们现在先不要进入这个所谓的到底是我只要进去我就安全了哈。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不好，就说当我进了救恩之门的时候，我是不能停顿的。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有好几章哈，我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我们不要赶不上啊，我们要进入安息，都一直在讲这个，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然后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所以叫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放下残累我们的罪。信主了怎么还有残累我们的罪呢？要脱去残累我们的罪，放下重担。那么这些是不是会带给我们危机呢？好，那么你的问题是说到底这个比喻是直接指到救恩的比喻吗？这样好不好？等到下一次我们再谈那个国王请人进来参加这个婚宴的这个事情，这个比喻之后，我们大家也思考一下，你认为呢？好，那我们不用当神学家，因为这两派神学家呢，他们是从很早期就吵到现在的哈。一个说我只要信了完全是恩典哈，那只要我信了神可以管教我，神可以怎么样，但是呢我就永远就是儿子了哈，好，永远是儿女了。然后一边是说呢，我们一定要创始成终，由信以至于信哈，到了最后我已经得救了，我确定得救了，但是呢我不要以为我得着了，就像保罗说的，我要向着标杆直跑，一直到最后，到最后拿到奖赏啊。所以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看到一些经节告诉我说还没有到，继续的努力。我的努力吗？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我还要排除万难，我还有很多，我可能会经过试炼，也会经过试探，但是我要继续的向前直跑，努力面前这样子。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点的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也不是神学家，我没有办法给一个，我讲的也不准啊，可以这样讲好不好，所以我不会给一个答案，但是我个人从圣经里面，我就按着圣经的光，按着圣经告诉我的，我就是要去做。我对于神是我的父亲，我绝对的安全感，因为那个应许是真的。但是我本身，我被选召了，那被选召的人是有一个使命，有一条道路要走的。好，当我说我不是被召的，是不是要被召有一定有目的，一定有被召的这个里面的一些那个召我的主人的一些期待。那我现在的目的是我要合乎主召我的这个合乎可以怎么讲呢，没有去违背违抗他召我的 这样的一个他的心意，他的期待。我这样讲有没有给你一点点啊、一点点你的问题的啊、一个角度来，好像来回应你，有没有？还是你把你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点，这样好不好？
啊、好，谢谢师母。就是这一段葡萄园做工的这个比喻，单看比喻的话呢、单看比喻的话，就是我看到的是这个主人的怜悯，就对我来讲收获最大的是这个主人是非常怜悯的，就是我们的天父哈。那公益不要说了，他肯定前面讲定的是多少，去按着他讲定的给。那么他既公益又怜悯，看到神的性情，因为他看到。我想这个主人他不是说到下午了都快收工了才发现哦园子里还有很多工没有做，再叫一些人来。我感觉是这些工事并不是说他没有安排好，第一次没有叫够人，而是说这些工可以今天做也可以明天做。他之所以去那个外面去叫那些站着的人，那些站那么晚他站一天了还站着，就是特别渴望能够得到工作。我看有一些电影里边那个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日薪的，靠日薪来去养家糊口的，他回去就可能家里人可能吃了午饭没有晚饭，他拿着那个就要去买。
是的，是的，
对，所以可能这时候主人的心就突然就特别的怜悯，然后因为后来的人需要养家需要吃饭，先来的人也是要养家也是要吃饭，所以他按着他们的需要给了他们一样的，他们都需要这么多就给他们一样，所以他又去叫了一些人进来。我想他主要是发一个怜悯的心，然后后来也是他先给这些人也是要显明他的这个怜悯给大家来看哈，让大家来领会他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肠。所以我看到的整个呢是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就是父神的这样的一个性情，然后或者在我们生活中应用怜悯的。那这个结论呢，就是我问您的意思就是结论我就有点对不上和我前面理解的内容。结论就是16说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我们在教会经常会这样说，哦，发现有一些后来的人很那个亲近啊，就是很对，又有生命啊，又被重用啊，啊，大家说哦，在后在前在前。但今天就是我这样看下来，和我理解前面神那个怜悯的那种性情，我怎么理解这个？您说后面这个是要节哈，就是他那个很重要关键的这句话哈，经义，对，您说是经义。我发现我把经义和例子没法连起来，就是在后在前、
okay.
在前在后，然后被招和选上呢？以前我也是那样，照您的理解，我觉得是被招的很多，不是一招信主就可以轻松做教子上天堂。我觉得还是要持续的去更新生命，去努力的对付那个。当然神给了我们新生命了，但我们还是要去怎么说，去配合主去战胜罪。虽然罪也都解决了哈，但是我们还是要对待这个老我，每天要真的是要努力。所以这个我是原来是这么理解的，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你不要以为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以后一定上天堂，可能你去不了。好，所以这两个经义和我前面的我对不上号。我问您的就是，
那
我对不上号。
前面那一段可能你刚才说有一点你还没有听到我前言哈，我是从19章那里开始的哈。那耶稣会讲这个的原因呢，这个我们刚才看的19章哈，就是因为呢前面有那个年轻的副官哈，年轻的副官，你看他那个20章的开始，因为就是跟前面有连接的哈。那其实以前的圣经也没有把它分开这样一章一章这样哈，就是他连着前面。前面是从哪里呢？从那个这个年轻的副官来问耶稣啊，19章，哎，
啊，看到
哈，跟耶稣说，我如何做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事实上跟救恩是有关系的。刚才那个薛瑞谈到救恩，是的，跟救恩有关系。好，那基本上这里有一个旧的思考模式，就是我要做，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今天的那个最后的经节的总结告诉我们说，得就是本乎恩，因着信，好，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那基本上刚才你在提的说我们会有更新，对不对？继续的更新，继续的就是去弃旧，然后呢就不新了，就有新的哈。那我们就要学耶稣，越来越像耶稣哈。这个过程也都是恩典，是神的恩典为前提。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那我们不可能，不管我们怎么做啊。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用换的意思了。哈，你看我我用一天跟你换一银钱，他用一小时就跟你换一银钱，类似这样嘛。哈，我努力多少就应该得多少。哈，那基本上耶稣是要打翻这个，要翻这个土，要打翻这个概念。哈，所以耶稣要让那个年轻的副官知道说，不是用做的。啊，如果你一定要做的话，你也做不到。所以他没有把前面那四条拿出来那个实践，因为这个年轻副官前面实践，如果他都没有办法尽心尽力尽意爱主神过于他的钱的话，那我们知道耶稣的心里面那个恩慈哈，为什么他故意用比喻？因为他不让这些犹太人反对他的。抵挡他的这些本来就心里面很硬的哈，这些眼盲的这犹太人不要再又加罪加一层了，因为我明讲了你还不听的话，那我干脆就讲比喻，你要怎么解释是你的事情。好，等于说我不明讲的时候呢，那你解释错了，我也不定你的罪，有类似这样，就减轻你的罪，然后对他的门徒他就讲得很清楚。所以呢其实马太福音你会很清楚的看到有一群人一直就是在要害陷害耶稣，到现在这个比喻的时候已经快要到最后，他要进耶路撒冷了，要上十字架了。那他这里在指的在前呢，事实上是用那个时候是指着这个犹太人，在后的是谁？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好，那但是呢，我们这一群信主的人其实也可以分成早像我的话，我从小就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我有基督教的教会的文化，从幼稚园就在教会念的书哈，然后到17岁才重生得救。你看我过了17年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怎么讲呢，就好像我就活在一个我们说什么一个单位里面哈，那个单位里面单位人吃的同样的东西，然后都同样的一个，但是呢我还没有那个基督徒的这个真正的本质，那本质就要从什么重生来啊，一定要重生啊。好，那我没有重生，我怎么讲到这里来哈。好，第一个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观念，重生一定是要承受永生，一定要有一个新旧的完全的连根拔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这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机会。这个我们都知道了，经过被赎，然后这个，我们就，他死然后我们可以活这样，然后呢之后呢我们有很多属于这个世界的模式啊，思考模式呢，骄傲，最主要是骄傲了，其实就是骄傲，自己为主了，自己我有我的主张，我有我的看法。好，为什么那个一个小时的啊，跟那个做了整天那个拿一银钱，他会有这样的一个complain 那个抱怨，就是因为他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为一个标准，以自己的想法为一个合理的一个想法，所以基本上到了这个园子里面做工的人，那么他要不但有工作做，他有这个机会，而且他能拿到一个工资，那拿工就最后了嘛，那么他要认定这个家主，认定这个老板，这个束缚这个主人，这个是这个比喻，可能这个让我们这个工人要学习的哈呀。那如果从前面是论到说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然后耶稣把这个承受永生解释成骆驼要进天国比富人还容易的话，那等跟救恩也有关系。哈哈。所以你刚才提到说跟这个 这一句话跟这个比喻本身你连接不起来的地方我还没有很清楚，你可以再解释吗？
嗯，对，就我理解这个比喻刚才师母讲的我有一点开启了哈，就这个比喻、嗯、我前面理解的包括姐妹有一些分享哈就是我个人就是觉得是它是体现神的那个怜悯的心肠，就在救恩在恩典方面他、嗯、看到需要以后他给的是一样的他主要是看到了我们的需要，然后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怜悯，就是从救恩的角度哈和上面。那么后边的这个在后和在前还有被召和选上，在这里面我就看到的是神的主权，就是十六节就是神说对，就是
是的主权，
对，我有怜悯我有主权，就是这样讲。所以刚才您讲那个在后的是指外邦人，在前的是指犹太人，这个可能就是对，这个就提醒我可能这个福音书是写给谁看的哈然后他的受众是谁，我没有想到这个，因为太多的是在教会里直接拿来用这个词，所以我就理解了，就是犹太人在后在前的还有外邦人在后的。而这个将要是说是个必然吗？还是说就是我刚才想找别的版本查一下，还没看哈，在后的将要在，就是在后的一定要在前吗？在前的将要在后是一定在后吗？
如果是指的犹太人的话已经是这样了，耶稣知道。如果是指的那个时候他是针对犹太人讲的，也是针对以后救恩是给全人类的。好，那如果以犹太人做这句话的一个对象的话，那已经就是这样了。他们会这个一切都会就是家破人亡，然后就会流散，然后到后来福音就要传到外邦啊，然后再收回来这样子啊，已经是这样了。然后如果你要把它说是不是等于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是将要这样哈我现在目前我直觉的回答你的是说有可能会这样。以人的那个旧性，以人的旧性，比如说我会觉得说我是老大啊，我还当传道人哈 有什么你问我有什么我圣经我不懂的呢？没很少的啦，有的有很多不懂的，可是呢，总比你这个刚刚信主的我一定比你正确。类似这种旧有的那种倚老卖老啦，还是说认为自己已经如果不谦卑啦，其实哈。这里的我觉得这个比喻里面很重要的工人的学习就是要顺服谦卑，知道说我就是一个工人啊。那如果没有更新的话，那一定就会变成这样子。但是它不是一个公式啊，好像是说在后的一定会跑到前面去，在前面我认为不是一个公式。有没有其他人有意见？刚才那个是立波对不对？
对，是吗？
OK， 立波谈的是说这个是一个好像就会这样吗先信的可能会到后面，也不是可能就在后面，后信的会在前面吗？我认为它是一个，如果肯定哈，一个是追求圣洁然后顺服于主的工作的，他就会一直往前。那如果这个人是他就是就像一直在吃奶啦，不离开道理的开端啦，然后赶不上啦，然后就逗留啦，就停顿啦，然后他还是他的价值观啦还有世界的那个没有更新的话，那他就当然就会落后。只是一个告诉你说会有这种情况，这是我的体会啦，当然就像你讲，我们可以再去查看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这样。
对，师母，我很同意你说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在后跟在前可能就是就是如果他要停留在原部，他没有更新的话，即使他信主的那个年资很久，或者说信主时间很长，他其实他在那个灵命上还是在后的。但是当你要是起来追求的话，就是说跟你的这个，其实跟你那个追求的心是有关系的。在前在后， 还有就是那个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其实以前我也一直这句话我也不太理解，但是后来我也讲不清楚那种体会。但是我觉得其实神呢，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呼召，让我们过圣洁生活，就是我们要更新的生活。但是选上的人少，我不太明白。但是我觉得真正能够活出来那个神的丰盛，并不是说神不给人，而是人没有去接受，没有去练习，就是去实践神要给我们的这种丰盛的生命。所以很多人还是就是你说的没有喜乐呀，因为你没有喜乐，没有满足。因为如果那个世界观你没有更新的话，你还是跟世俗的想法一样，那当然没有，就体会不到从神所那个应许的基督徒的那种应该有的那种新生命的那种喜乐和满足啊。所以我想这个选上的人少，当然我是知道人少了，但是选上我就不太理解。但是我的确是说被招的人多，
被选应该有个被选上的，
就是被招的人多，就是神是给我们所有的，你真正有一个新生的生命给我们圣灵是一样的，但是真正能够最后能够成就这种把这种生命给活出来的就不是很多。这是我的一个理会，也不一定只是这么想，不一定对。
到后来我们要再看22章时候，那个国王有没有邀请啊参加喜宴，这个事情可能会对这句话我们会再更多的更深入的来讨论。那又重复了一次，在22章的地方又重复了一次。那我个人呢，我当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最重要，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我的这个真理对我的光照的，就是说我就是工人，那我要有一个积极感恩努力的心来我知道如果我是个工人，我做工一定会有赏赐，一定会有工价，那我就在这里享受这个机会，享受这个位置。那有一点就是我要对于主人要有一个非常忠诚以后我们又讲到仆人仆人跟主人的关系那我要有一个很忠诚，而且要有一个很顺服的心，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因为人是本位的嘛，人是自我中心的，所以这是我学习最多的啦。其实是我学习最多的，怎么样顺服在主的面前。就到后来就是好像自己就慢慢小，越小越来越小，让主显大让他越来越大，那我就越来越小，我还在学习。那在这里呢，我要有一个很重，不管是我们的看法是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了，就是一定就是保证得救了，或者是说呢，我们要还要继续的跑那这有两点我个人一个是得救是有确据的，我不用担心说哎呀好像那个什么得失啊，患得患失好像不安全我觉得很有焦虑等一下说哎呀糟糕，我可能神不要我了，神不爱我了那些圣经都很清楚，他以永远的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底他不离弃我们。但是现在刚才刘磊讲的，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工人的本分在那里第一个就是我不需要患得患失，第二个是救恩本身是过去我已经信了，现在我要努力面前的，只要我在这个现在里面呢，我就还有机会。所以我如果有任何被光照到我应该悔改的地方，我马上悔改，我就跑的就是那个直线了，不然我就会跑掉了这是我的一个很比较实践性的跟我们的生活每一天什么时候圣灵有提醒你，你就悔改，然后我们就要很谦卑的说哎呀我错了，神我错了，原谅我，我帮助我，让我以后不要这样不是我有能力这样，而是说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更新。最怕的是我们不愿意接受光照，我们太忙，我们太自我中心然后呢就一次就像那个以色列人一直绕绕到后来那个刚硬的心那个连到了约旦河要过去了， 竟然还有人不过去哦，这个是哈、哦，这个是很，我们看起来好像觉得说，哎呀，他们怎么这样？可是常常我们也这样，因为那个心里的埃及，就是我的世界了哈、哦，没有办法把它看为粪土，把它去掉。嗯、好，我们请继续，请继续啊。谈一谈我们的学习的心得哈，
师母，您说的真是很对，就是，一个是您说的刚才说，就是您学习就是心里的，当事人向我们光照的时候，马上就是去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这可能没什么大事儿，或者说就忽略了，或者就不当回事儿，或者就觉得神不会在意这个了，给自己找理由，或者就是说，下一次我再改。就把这个东西就轻忽过去了，然后到后来就越来你就越听不到神的声音。
嗯，
其实我们看别人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但是有时候到自己能够到自己身上真正的是每次都听神，这样子就不是很，如果不是很容易，就是很容易忽略，因为那个自我在那边。第二个你讲的就是说看以色列人那个没有就是不过去，其实真的是那个心里的埃及要把那个世界去除掉，如果那个是一个，如果能够从那个里边走出来，其实就会，嗯，可能后边就容易很多。
没有真的开了，是的，是的。
真的，你说把世界看成粪土，我们其实都把觉得那个粪土挺宝贵的。就我们嘴巴上当然不会这么说。
我上一课的这个我的主日学班谈到约伯有没有？里面有一个意义哈、哦，在哪里呢？当约伯说：“我亲眼见到你。”对他来讲他就得到答案了，其实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他没有也神也没有回答他为什么，对不对？但是呢他其实他要的就是跟神面对面，神跟我说话了、哦、他最痛苦的是看不到神听不到神。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他失去的这一切，我上课有讲、啊、失去的这一切，所有他的家业，他的儿女，甚至他的妻子也嫌弃他，他的朋友也对他也百般的去定他的罪哈，要跟他辩论定他的罪哈。我说这些人哈，这么痛苦的一个人哈，外面这样子流脓，然后那么痛苦的一个人，还要面对他们三番两次这样一遍一遍的来跟他们就是要去辩论他的有没有犯罪这个事情哈。然后他们也真的是很有口才了哈，但是呢，你会发现呢。约伯所失去的这一切，当神出来的时候，那些对他就是都不重要了。那是真的。当保罗说我看一切为粪土以你为至宝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形容词，就这个时候，约伯这个时候就可以，你说他没有痛苦吗？有，他也有他的沮丧，他的忧郁，他的就是他很难挨的这个人性上面都有，什么都有。但是当他面对这个神的时候，他也没有得到答案。他那时候还也不晓得神还要两倍的来祝福他，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至宝在那里，其他就是粪土。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没有以耶稣为至宝。所以呢，我请你了解我哈，我不是说我做得很好哈，但是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真的知道我要的是什么，而且我要的话我就要珍惜我要的。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哈，可能刘刘我跟你讲过是吧，我不愿意有任何一个第三者或者是会阻隔我跟神的，我真的真的绝对，我不是我做得到哦，但是呢神知道我的心意，我不愿意这样子。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就是在我跟神之间，
了解了解、
哦、你知道哈、哦、我们就是要整心全心的来守住这个至宝。那有任何至宝，就是说我只要你，其他我都没有关系。那如果当真有一个会把我们拉开的，有空隙的，我会很介意的。这是我的意思。Yeah, 所以我也在练习这个，我自己也在练习这个、哦、就任何会让我那我怎么知道呢？哎，那个平安、哦、平安被冲击到了，还是说心里有点沉重了、 还是说呢自己的主张呢很强烈了，这个我就会有意识到啊，说诶是什么在我跟神之间，因为我不需要有很强烈的主张，因为神做主嘛，凡是神做主，即使我的不被接纳，我的没有顺心看到拿到我要的，可是我的神做主，那我就不会有动荡了，我的心不应该有动荡，那我这种平安喜乐的这种动荡的时候，我就要意识到到底是什么跑进神跟我之间，不是神变了哦，是我变了啊，这是我的意思啊。其他的呢，除了意见以外，有没有人懂我现在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懂您讲的，
明白。
嗯哼，那就好。嗯，
师母我也懂。
好的，哈哈，感谢主，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同路人啊，哈哈，同样是神的儿女呀，同样是走天路的人，嗯，我们也有同性情啊，我们也都同性情。
师母，就是讲到跟神之间啊，这个第三者哈，自己的主观意识，我就会烦躁，会不安。会苦读，会伤心，那就是一直在练习。哎，怎么这样子呢？哦，就慢慢慢慢的，忽然我回转的时候，每天我回转，啥？你不是说与我同在，知道世界的末了吗？你看看，命当中，我还没有知道说，真知道说你是那个至宝，不管怎么样，你是至宝呢，帮我吧。帮我一下，帮我拉回来，每次就是一点一滴的这样拉，很甘甜、
嗯、是的，跟彼得一样嘛，主啊救我，好，及时的主啊救我，那个时候就只有主可以救他了，是的，我们在意他就会非常的神会哈，我们愿意他就绝对愿意了，可以这样讲，
是。
在这里有一个点哦，怕我忘记那个地方那个家那个主人哈、啊，称这个抱怨的功能说朋友、啊，你觉得那个朋友那个词是很轻还是不轻呢？
这个时候称为朋友就不轻了，
不轻了、啊。你是什么？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因为就是说他都。就是按照字面来讲，他都不认识这个主人，因为你刚合约的时候讲好的，不是讲好的吗？他到最后了，我给别人了，你还不那个，然后仆人那个主人都还是很礼貌的跟他说：“朋友啊，你看他不讲好的吗？”
啊哈，
对
啊，呀，可能以后我们就不用再，你不用再做我的工人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了哈，这个。那个他说他称他朋友啊，哈哈，是的，
要管要出粮给别人，
嗯哼，我们可以继续分享哈，从这个比喻的学习。那个 Sherry 刚才除了说你提到这个救恩哈，除了说这个不管什么时候进来，不管什么样的背景进来，救恩都是神不偏待人的哈。那你还可以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救恩呢？从这个比喻看救恩的话，你还要哪一个角度呢？
你听说的哪一个角度是哪一个方面呢？
不管你是从主人的角的这个来看，从主人来看，就是救恩嘛，对不对？救恩就是神没有条件的救我们、啊、神爱我们救我们这样子，那你从这个比喻里面可以把它引射到、啊、比如说你刚才说不管几小时什么时候进来都可以有机会，那个就是救恩嘛，对不对、啊、那不管什么时候进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不应该有高低，你有提到这一点对不对？
嗯、
啊、都不应该有那种高低或者是轻重的那种看法啊、在神的家里面呢，没有，就像那个两个妈妈去跟耶稣说，我的两个儿子 做你的左右边哈，的意思说以后要当那个重臣一样哈，臣子了哈。那耶稣就要把他们那个对于世界的那个大小轻重的观念，让他们改过来，所以他才说在最小的天他是最大的，然后就跟他讲这样讲哈。所以呢，在这里呢，等于说呢，不分的啦，好，没有阶级，也没有那个，就是救恩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你还有想看到什么吗？
你是说从这几节，
对，你已经讲了两点了，你刚才讲了两点哈，
嗯，
这个比喻不能比喻不能把它等于救恩啦，因为呢，它有一些地方呢，就是逻辑上是不能这样子。等于说我刚才讲过了嘛，因为救恩我们是不付代价的嘛，对不对？我们不用做工就得到了哈。那但是你有讲两个这个比喻里面讲到救恩是很非常好的，那你还有想到别的吗？因为刚才我们其他人的讨论都没有放在救恩上讨论，你谈到，那你还有想到别的吗？
嗯，好像我还没到别的。
没有哈。OK。
对。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哈，我的过去有哪一些观念是改过来的，是新的？稍微一点点的哈，就是大家一定有很多了。我们已经被心意更新已经很一段时间了哈。那我们举举一点例子好不好？好，比如说可像刚才刘磊就讲到说他在家带孩子，那其实就是一个圣经的价值观。他的生一个妈妈生孩子养孩子，那就是他的一个他的使命，他的呼召啊。那这个的话对世界的人是根本就不能想象的啦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更新，这种观念就是一个更新。你刚开始有挣扎吗，刘磊？
我，你说带孩子，我觉得神、
就是、留在家里面带孩子。
我觉得那时候神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在老大还没有，我要把工作辞掉，准备，因为我公公婆婆要回去，他们本来是想把老大带回中国去，那时候都带回去养到上幼儿园再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一个是神也把一个工作，本来我想找一个近点的工作送到 BBC 的那儿，神把那个门也关了。然后那一次我印象很深，神就真的是对我的心说话，就讲到，我就在听讲到的时候就讲到说，大卫他就跟哥利亚打仗，他说他就是你要 step out， 你要走出去，你才体会到神的能力。那时候我就觉得神真的对我的心说话，说你愿意这样走出去吗？当时神也告诉我，我也有体会，就是说我待在家里可能不会说子望先生很 appreciate， 就是觉得你做的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难处了。当然他是很支持我待在家里，但是不要以为就是没有难处。后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对神做了个决定，就是我愿意。所以后来我觉得神真的在问我，我就等于说那个就是一个，我现在回想的是走出来信心的一步，我就把工作辞了。
嗯嗯嗯嗯，是的。
对，那个时候神是就是那有的时候神是在很关键的，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在开高速的时候回来听到这个讲的，好像那个就像那个话就跳出来，就是神就是说以前也听了很多讲道，但那次就是觉得神真的在对我的心说话，那我就回应，我就说好，那我就把工作辞掉。
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哈，有时候哈我们被更新哈，有时候还会回来哦，会来试探我们。
是。
不是说一下子就好像说哦我就丢掉了。好、哦。他事实上因为我们有一个根源在那里嘛。那他就是魔鬼会用这个来试探我们。呀。我自己也有一个关于儿女的例子哈，我记得我从台湾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其实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是让我们上这个基督教学校。那我曾在别的地方谈过说我那个孩子要离开以前我对他们教育的概念哈，那个概念我是很坚决的，我是认为说我的孩子不能在这种系统下面，可是我没有路可以走，我也没有想到，我那时从来没有想到我来美国，我是很不喜欢来美国的哈。那等于说好像感觉我对于孩子的方向，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我已经稳定了哈，然后我就不管别人说我疯了，有人说我疯，你疯了吗？你好像把你的孩子的 前途断送了，好像这种讲法哈、哦。你不让他念我们的学校的话，义务教育的话，你就把他断送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出国这些都家庭教育这个都还没有哈、哦，在家教育都没有。好，那这个终于我 settle down 了，我终于已经解决我心里了，心里已经稳妥了，说就是这样了。好、哦，那之后呢，在我快要。就是在我到美国来，他们就在念书，那我就在这里等于就也是一个全职的妈妈，然后我就这样陪着他们哈、啊。那我这边也在做广播啊，我也没有闲着啊哈、啊。可是就有一次在一个也是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眼盲生来眼睛就看不见的儿子，然后就出来见证说我的使命哈、啊。刚才我们说被召。我们被召一定有我们被蒙召的一个方向跟使命，他说我的使命就是要让这一个就是这个眼盲的儿子就是我的使命，然后我要培养他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生命这样子。然后很清楚的神就在提醒我说应该是你去到你的合场的时候了，你们都知道我在19岁我就晓得我的合场是中国，那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去，后来就用广播跟中国连接上了。在那个我感觉我已经跟人家离很远了，跟世界离很远了，现在要叫我从美国去中国，而且两个孩子都还在初中哦，那时候是初中诶，我看也还没有到初中哦，小学都还没有毕业哦，我们的小学是6年级的还没有毕业哦，刚刚出来就让人家说我是疯了，断送孩子的前途哈。然后好不容易到这里来了哈，那到这里来之后呢，神就要把我推出去，说你我呼召你就是要你去哦，就是我要派你的工作就对了。那个工作是我要去。好，那时候我还没有决定我要去中国宣教，只是做广播，我觉得我已经在做我的事情了。然后你知道有人怎么讲我吗？你抛夫弃子哈，孩子不顾哈，像刚才牛磊是留在家顾孩子，这个是绝对是圣经的原则。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怎么样？你要爱你的家人，爱你所亲爱的，你认为你不可舍的，要过于我们的主，也是真的。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踏出去了。然后神很清楚的给我一句话，他说我接手了。他说我接手了，所以我刚才意思是说这种价值观的这种更新哈，我们更新到建主的时候，神说好了，完成了，不然的话一直还是在成长，一天新是一天，就像那天我们给长青谈的说，牧师说一天新是一天哈，不要把你的身体的毁坏，把你身体的老化跟你心灵的更新想成，就好像不要以为说你已经身体已经老了，你就没有用了，没错，这不是的，反而是相反的，一天它是一个两边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在老化，一个是在衰残，一个是在更新，一直更新回到孩子的样式啊，所以我要提醒我的，以我的经验的话是这样子，它会再来啊，一方面是试探，一方面的话是让我们。一直成长，一直成熟，一直成熟，哈哈。所以，如果我说，哎呀，妈妈应该完全留在孩子旁边，这句话也不是真理哦。像我的话，神说你可以出去了，好、哦，那别人就也批评我吧。但是呢，我有神的话，我有神的话，我觉得我就够了，哈哈。其实这里面这个被召哈，这个呼召，我也很深刻了。这句话被召的人多，就是神呼召很多人要做很要完成他的使命哈。那到后来呢，能够去愿意在这个神的使命里面忠诚的，可能也不多哈。
师母
是，
我是银璇，
是的，
问你个问题，
嗯哼，
就是这个。在前在后的，我们可不可以？刚才你有讲到得救跟成圣的这两个点，对不对？那比如像我在教导的孩子，比如说他现在他确定他得救了，但是
他目前他的想法是他仅仅就得救就好了，
嗯哼，
他就不想去努力成圣，
嗯 哼
啊，那这样啊，最近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就是他在主内的教育里面，我会看到他就是孩子的这种罪性，就是会受到很多诱惑试探，然后他我觉得他们会觉得，我自己感觉我自己很难受的是觉得他们在践踏恩典，然后有时候像他们的老师就会说，哎呀，这个如果他们去一下公立学校一个学期，他们就知道这个恩典是有多么的重要，就是在您的这样子的一个辅导或者是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怎么去帮助这些幼小的让他们真是知道这个恩典的要怎么的懂得去感恩，还是说仅仅的就是在比如像我这样的为现在当他们的妈妈或者是当他们的老姊妹就是老年妇人嘛，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里面，我怎么我也会跟他们讲就是这个恩典有多么的宝贵，然后他们也会看到妈妈身上就是好像确实是很愿意去，即使是我不完全，但是我是很用心去要去把耶稣看为至宝的这样的一个来去引领他们，但是我仅仅我能做到的只有这样子。然后我身边也有一个姐妹，她说她的妈妈就是都是以祷告来去拖住他，就是等于是他没有用太多的言语去教导他们这个部分，所以我就想可不可以帮助我一下，就是在这种上面怎么的去平衡，就是我一方面我又要去引导他们不要就是你进来这个园子里了，你要努力的做工，不要见他的恩典，另外又不要说太去用力
是
一方面，这个也是不是也是圣灵的一个帮助，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吗？
OK， 好，我了解。
我在这个当中挺难找到这个平衡点。
得救跟成圣哈，都是圣灵的工作。得救是圣灵叫我们知罪，成圣的话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善功。我们一个母亲不是用方法把他们从罪人教成圣人，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要知道妈妈的这个位分跟责任在哪里。好，我很认同你刚才讲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母亲用祷告托付托着他，还有成为一个榜样。我们最大的影响力在哪里呢？我们让他每天看到就是那个榜样。他要从一个那个原来的那个罪性能够扭转更新，弃绝那些旧的变成新的，这个当中有一个可以帮助他的地方是每一天都有光照的他啊。那个光一方面是神的光，没有神的光他是没有办法像保罗一样一下就转过来的，一方面呢是我们反照主的光，好像他看到你就看到哦，神是这样子的，主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当你的孩子已经得救了，那么这样看好不好，犹太人哈，到12岁的时候他们会帮儿子做一个成年礼，那个成年礼的意思呢，就是他要，我有次去观察看他们怎么样做成年礼哈，就是这个本来呢这个那个律法书好都是借着文士啊这些在传讲的哈，那 在他们还没有成年以前，爸爸是他们的祭司。来到这个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到去举行一个礼仪哈。到那时候，他们自己就要拿着那个律法书，意思是说，神啊，我归你管了、啊。所以第一个，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得救了，好，那么我们要就是要托付，就神是他的直接的老师了。那接下来的话，对于那些我们看，好像觉得说你看到他做不对啦，或者是不到位的地方，或者是看他缺乏的那个程度啦，哈，我想呢，我们要学习主的耐心跟爱，就是以神的那种爱跟耐心来，没有条件的爱来面对他。我们还是有权柄，该讲的要讲，该训练的要训练，但是呢，我们要记得他已经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他是直接由圣灵来照管了，你就不要那么重的一个负担，你不要觉得好像我有这个好像是我没有做好，或者是我应该怎么做哈、啊？那感恩的事情呢？没有错，那你们那个老师讲的没有错，其实你们的环境给他都是太恩待了，都是很恩待了，好吧，帮他们保护着哈、啊。那有一个。我不晓得我没有想过说到底什么时候年纪，这个年纪以后我想应该还是可以用的。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孩子都没有吃苦。感恩的事情其实有时候不是说大环境的问题而已，而是说他们的父母亲给的很多，父母亲担当的很多，然后儿女呢没有怎么讲呢，就是要从小学习，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的话他们要经过吃苦，知道说我有，就像我们大人一样嘛，我劳碌才能够吃饭呐、啊。圣经也讲你不吃不做工就不要吃饭呐、啊，对不对？所以他们要有一个吃苦的一个环境来训练他们。我觉得感恩有时候是从那个当中来学习的，哈哈。所以你说换一个公立学校他们就会比较体会的话，也不是你们会这样选择的嘛，对，你们走到现在应该也不会这样选择吧，还说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其实是很想，有时候看他们浪费神的恩典的时候，真的是会有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就觉得他已经越过我的底线了，就是我当然知道要用神的爱跟忍耐，但是我觉得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我的底线，就是神给我目前的这个光景已经到底线，他已经越过的那个底线的时候，
那要管他的是管他对你还是管他对神，这个我想了解一下，你针对他对你的问题还是他对神的问题？
我可能会不会是有点觉得是在一起的，因为目前就是我在家里面要去管他们的这个中心嘛，就是你最基本的就是交作业，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我的一个底线就是这个，但是我如果他已经越过了很多次的这种我的提醒。然后我又是很温柔的很劝诫式的来去引导他，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就那种看重吧，我觉得。
那如果他不交作业没有结果吗？会有一个结果啊，会有一个负面的结果不是吗？
目前就是没有啊，就是在学校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就是没有，所以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那个他们太轻看这个，就是也没有一个很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导致他们，
因为我们训练孩子要守本分，要尽责任哈，这是会帮助他们以后做事情的做人做事的一个态度，他们要懂得去尊重这个权柄，这个都是可以都要教的，不是吗？ 你不做，那你会有一个结果出来嘛？这个为这学校应该有才对啊。
因为转型了嘛，转型了就变成是很多都是父母的责任，然后但是他们又是交给老师的，那交给老师，老师没给他们有后果，好像变成现在就是可能我这边是不是就是要变成是我自己的一个给结果。
那你可不可以建议老师，我觉得学生跟老师应该是学老师的问题吧，老师要去，你这边只能去催他，去盯他，好，去劝他，好，当然你可以立你的家规了，也可以了，好，那这个本身我觉得他如果不做作业，不交作业的话，老师那边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啊，这是我有点不了解的地方。
对，就是目前这个是没有，所以这个也是我比较这个学习挑战。
你看刚才一开始那个玉佳谈到说，这个主人有没有，他是有原则的，哦，他的规定就是规定，然后就是这样子。你抱怨他人很恩慈啊，很慷慨啊，可是我不是说给不起你两个银子，可是呢我这样讲好的，他的那个公益跟慈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可能如果说我他不太了解，说你形容说他好像对神的恩惠哈，那谁在代表神？如果这个交作的事情谁在代表神呢？等于说是谁在让他浪费神的恩惠呢？就等于说到底要向谁交代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如果他这个事情要对老师交代，那老师就要去处理啊，不是这样吗？
是，但是现在就是老师给的恩典又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拿不足，拿不动这个主意。对，
那
你提醒了，
但是他等于说他是在浪费老师给的恩惠了，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哦，
对，但是老师又把这个责任压给家长，就是说你这个是你家长的责任，你要去催促孩子要做作业。就变成我因为以前我就不明白，我们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读应试体系过来的，我们面对的就是老师，面对的就是学校。
是的，是的。
那我也觉得，那突然间我又变成转变了，
嗯，
好像就是变成我两个角色，我不知道要怎么的去平衡，可能就是我刚才的问题就是这样。
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权柄是什么，是我要不要让你练这里吧，对不对？你的权柄是在这里，因为你已经试过了，你也没有办法让你的孩子怎么样啊，那你的权柄就是你能用的权柄，就是那我要不要继续让你在这个那么恩待你的学校上课了，变成这样了。
是的，是的，所以我才会说是不是就是当他们这么的浪费恩典的时候，那就像你说的也缺了吃苦的环境，但是对，我也在祷告，可是神又没有给他们要让他们进到一个那种外面的大环境里面，所以我也就是还觉得神很奇怪，就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我就会觉得很难拿捏，我自己真的很难拿捏。
是，
也有很多，也有很多身边的姐妹会跟我说，国内的这个主内教育没有那么的，就是
完善上，
完善，
啊哈，是，
你也不用太去纠结，说不能，我说其实我也没有不，
其实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是属于德性的问题了，对不对？属于他有没有那个守份的这样的一个，就他有没有认为说我这样做是不好的哈？他或许认为说反正有做没做，他没有觉得那么严重了，好，那他没有认识到说这样的话是不对的，好，那到底有多严重的话，可能要给他一些强度，让他说哎有多严重。
是的，明白。
好，或许可以引导他说以后你如果你当老师，你的学生这样子你会觉得没关系吗？ 那如果说以后你去跟人家上班，然后你也类似这样的话，那你认为哈，就是我想不要用属灵的方面来，因为属灵方面就是我们有骄傲的特性，我们有一些罪害的一些病，那个是要被神医治的哈，被神管教跟医治的。那这个的话，我想我们就当然都有了，到一个地步你就发现这个会搅在一起哦，灵性跟我们的那个平常的那个会搅在一起。那但是呢，现在你就是你从你的角度，就是到底妈你们的权柄多少，你出在你的权柄上面，你能做的尽量做啊，不要失职，也不要说我就不做了，也不要这样子。
是
啊，
明白。然后我自己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比喻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清晰吧，我就是说，因为对我自己的工作来讲，我又是那个工人，我又是为神服侍的那个工人，然后我又是要自己当那个老板的那个定价的，所以我又是好像又神好像也在这个方面，你看刚才的那个老师跟家长，跟现在我提到了这个老板跟工人，我觉得神好像让我在一个双角色里面去，总是去琢磨。了解我的意思吗？
让你，我懂，我非常懂。公益跟慈爱就是一直要帮你练习的，能够很全面的啊，哈哈，呀，我懂，我了解，
对，
我了解，是的。
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比如像我当工人，我也要体会我那个当我要换成老板的那个角色的时候，我都是要去站在一个以基督为心的，
是的，
一面去来去施行你刚才说的这个慈爱的公义，
是，其实不管是主人或者是工人哈。这句话就是不变的了，以基督的心为心了。基督在顺服神的角度上面，哈，他也是个很忠诚、很顺服、顺服到死的。所以，基督的心就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我们可以追随的一个目标，可以这样讲。是的，是的，